如果家里已经供奉了那个观音菩萨、太岁菩萨和观世菩萨，那如果要供那个南京菩萨的话，应该位置怎么放啊？
就跟我们东方台一样，
啊，我没有去过东方台台长。
就是如果你对着观世音菩萨的像的左边，你对着观世音菩萨的，你对着佛台的左边。
我现在是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左边放的是太岁菩萨嘛，那我如果还要供那个南京菩萨的话，是放在太岁菩萨的左边是吧？
不要，你把那个太岁菩萨对供在太岁菩萨的左边没关系的，最好是
好的，
最好是把太岁菩萨放在最左边。
师傅。
你好。
喂，师傅。师傅好。那个师傅，我们有几个问题想提示师傅啊。师傅，就我们请的那个南京菩萨了。就说就是因为佛台的地方不够。就说可不可以就是放在太岁菩萨的前面，这样如法吗，师傅？
那你应该把太岁菩萨放在南京菩萨的前面。
旁边。
前面。
啊，但是太岁菩萨太岁菩萨的像了比较大，南京菩萨的比较小。但如果放在前面的话，就是完全就会把南京菩萨给挡住了。
但是南京菩萨有像的呀，有像的。
他是我们请的是那个照片，
对啊，
是观地菩萨那个小照片是一样的。
那你就
那个太岁菩萨就比较大。
那你就像照片这种最好放在，你这样吧，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放观地菩萨那里还有位置吗？
没有。
也没位置，那你就把南京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的边上嘛，好了，
那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是放在观世音菩萨的边上，那应该就是在那个太岁菩萨前面了。
对对对对对，可以的，
这样也可以啊，
可以。
把南京菩萨供在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可以吗，师傅？
不可以。
但我因为是垫高的也不可以吗，师傅？
不可以。
那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左手边吗，师傅？
左手右手都可以。
是有那个南京菩萨和太岁菩萨对调那个问题吗？就有的同修也想对调，但是他需要念什么经，怎么和菩萨说呢？
如果要对调的话，就跟观世音菩萨说啊，就说我想恭请南京菩萨啊，能够啊更靠近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啊也感恩那个观地那个太岁菩萨对我们家里的佛对家里的帮助，一定要感恩，就不要再去重复你要做什么事情了，听得懂吗？跟人间一样，做的事情做了就不要再去讲了，那么多念自己多念几遍，因为菩萨不会不开心的，你明白吗？护法神不会不开心的啊，护法神只有在你损害菩萨的利益，你在绑佛的时候他会非常生气，你绑一次他生气一次，你等到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像现在过去有一个人不是天到晚骂台长吗，对不对啊，全家一起骂啊，你想想看，他这个报应不是一点点啊，他现在走掉的不是偶然的，他一次骂两次骂三次骂，他骂骂骂全部给他记住，记到一定时候一看他的结束到了，带走，就这样了。所以菩萨不会不开心，只是人的心在不开心，所以对调的话没有关系，实际上只要在佛台没有亮灯的时候就调好，什么话都不要讲的，不点佛灯不亮灯不烧香的时候，把它恭请双手合掌，心里谢谢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就讲谢谢菩萨就好了。就像有一个人现在叫跟问台上说，哎呀吃饭之前要念一个经啊，讲哎呦感恩啊什么东西，那你到底是你，我们学心灵法门叫随缘，随缘最厉害的，这个就是说啊，随缘随喜方便的法门啊，因为根据人间啊每个人的根基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受众群，所以才产生了这么一个随缘这个心灵法门，所以你用不着很多，你要是这个动作一做，很多人第一次到心灵法门来一看，你这个规矩那个规矩会吓跑的，真的。你看看有多少人 啊，真正的有多少人去学？为什么？就是规矩太多吓跑了呀。你怎么救人呢？你告诉我，你怎么救啊？你现在都知道啊，很什么地方规矩最多，你说有几个人会去学，对不对啊？哎呀，吓跑了。现在还有很多的法门，还有哎呀给你递热毛巾啦、啊、哎呦给你弄鞋子啦、啊、一弄，第一次去的人吓得都跑了。他不知道你最后还不会问他收钱呢。因为人的心现在是一种啊，它是一种污染的心，它是一种现实社会上的心。你突然之间某一种规矩、某一种方法是让他接受不了的，他马上就会跑。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身上热得不得了，突然之间你去洗凉水、洗冰水，你受得了吗？如果你现在身上冷得不得了，突然之间给你很热的水，你受得了吗？你皮肤都要烫破了。台长举的例子还不清楚啊，心灵法门就是说适当的温度让能够接受，接受之后再慢慢的学，慢慢的念，那么人家都能够接受了吗？如果你一上去就给人家台长这么严格啊，或者怎么样，人家被吓跑了。
嗯，
对不对呀、啊、
嗯，明白了
啊，
明白了。
跑上去大家一来，二来今天我们吃素，很多人来了就吃了，到我们东方台来了吃，他没有感觉，蛮好。哎呀，很随便，跟大家一样慢慢的接受，笑笑，就像台长讲法一样，喜欢讲点笑话，大家开开心心幽默的。
嗯
啊，如果我从头到底讲到底谁听啊？如果今天跑到东方台的人衣服都要穿得整齐，全部都穿某一种颜色的，到了门口就换鞋子，到了门口大家把衣服穿得一模一样，每个人拿到饭碗之后全部顶在头上，好，开始一起念，等念完了之后菜都凉了，饭都凉了。你看人家第二天会来吃你的素吗？你告诉我啊。
是是是是师傅的录音特别幽默、
啊、
有时候听到时候
啊，对呀、啊、你不能让人家听着来越听越不要听的呀。
南京菩萨已经正式帮观世音菩萨弘扬心灵法门，就是我们家的佛，就是我们同修家的佛台啊，就是面对的，在南京菩萨就应该和太岁菩萨换一下位置，在观世音菩萨面对观世音菩萨的左边，是这样吗，师父？
嗯，实际上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菩萨呢是不介意的。啊，不介意的啊，不介意的。但是呢，如果换一下呢，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这个问题呢，啊，这个大菩萨呢，我就不想讲谁了。大菩萨是给我暗示过的，但是南京菩萨呢，他很谦虚。我问过南京菩萨，他是说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有一位很大的菩萨跟我说，可以换一下。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南京菩萨他像他们到了一定的境界，你就像你把师父一样，你把师父放在哪个位置上，坐在主席台上，你放在边上，或者你把我放在下面，我还是坐在那里，我不会有什么想法的，因为我知道这人间一切都是借的，临时的。你就是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等到散会了，你不是还在你该咋样不还咋样吗？对不对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南京菩萨他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菩萨。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要着相。如果他真的梦到了，实际上是可以这么换的，明白吗？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菩萨跟我讲过的。好像也是可以换，但是呢后来我你知道师父如履薄冰啊，我不敢乱做事情的，我就问了那个南京菩萨，他就告诉我说没关系的，但是这个没关系的意思就是说你换也可以，不换也可以。
那师父，那如果同修想换的话需要。请南京菩萨，当时师父开示过，南京菩萨对于这种不同宗教这样协调，再就是小孩求南京菩萨学业，求南京菩萨学习比较灵验，南京菩萨还在那方面比较适合我们去求他呢？你讲呢？
南京菩萨在很多人生危难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也会显灵很厉害的啊。 因为那个菩萨呢，主要是他是一个大方向，观世音菩萨呢慈悲你的是个大方向。具体的呢，比方说像南京菩萨，他可以帮你找到好医生了，他可以让你开刀比较顺利了。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不懂，我也不能讲太多。因为举个，我只能举例子讲吧，好吧？我就举澳洲的例子吧。总理很关心我们华裔社区，对不对啊？但是他澳大利亚总理他天天忙的呢，这个样子，他不可能，就是说他很关心我们，他下达了很多的这个指示指令，让澳洲政府必须重视啊我们华人社区，对不对啊？是这样。
对。
但是我问你，下面有没有人要管呢？具体谁去做啊？
有。
好了，懂了吗？
懂了。
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就是说要有具体的？那么你说观地菩萨是为什么？观地菩萨那是打磨的。帮助你
想要除魔，
帮助你自己正气的啊！如果你自己顶不住了啊，你被人家魔弄得顶不住了，你要叫观地菩萨帮忙。观地菩萨，我怎么一讲，观地菩萨哗就出来了，对不对啊？
哦，
接近啊，他更接近啊，对不对啊？然后呢，接下来如果你说，哎呀，要动手术了，哎呀，我要显灵了啊，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除了观世音菩萨之外，那有时候。你这个级别到不了观世音菩萨呢，对不对啊？我要只能举例子，你接不到总理呢，那你这个省长能够帮你也很好啊，或者说市长帮你也很好，或者说你的部门经理说不定帮你也很好啊。
都很好。
明白了吗？就这个道理。
明白。那说起那个观地菩萨，当时师父那个前几天那个录音说过，如果你受了欺负，你和观地菩萨一说，观地菩萨就帮你。就是说是教训他们，是这样吗，师父？
不能说教训啊，说你受了痛苦之后，他过分了，你跟观地菩萨一讲啊，观地菩萨会马上给他颜色看的啊。
好，那他观地菩萨给了他颜色看，会知道是因为那个人会知道是因为他不遇到不顺了，或者是不好了，是知道你
有的人
我因为气死了我
啊，有的人会有感觉。有的人一打老婆，老婆这我们现在已经讲了，我不能说谁，我们在佛友当中啊，他老婆是欠他老公很多，但是呢他一直在还，他老公每次打他骂他，他老婆就跑到观地菩萨这去讲了之后呢啊，他老公就不是出车祸就是倒霉，就是罚款，就是被单位的领导骂，反正总是这些事情发生。他呢老公后来就慢慢就开始没感觉，后来就觉得没什么，我一打老婆他我就倒霉啊。他到后来他自己吓得都不敢打他了，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一样道理，那有的人悟性比较晚呐，他不是马上就开悟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那说起太岁菩萨，他就是掌管我们的流年运程，每个人一年一个运，就是掌管我们的流年运程。
对，
太岁菩萨就是帮着我们提运。
对，
明白吧？
太岁菩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他还要通告很多的护法神，就是协调你们，帮助你们记录你们身上的问题。他是个值班的菩萨，他是值日菩萨，他每一年太岁菩萨的形象都会变的，就是每一年派到这个地方做太岁菩萨，他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佛。
是。
所以呢，所以你看看我们拜的这几位菩萨，我都有道理的。太岁菩萨掌管你每年的流年运程，也就是说你在今年一年里边的好坏啊，不好的丑事什么坏事什么要怎么样，你跟太岁爷一讲，他可以让你变得顺利，变得啊，马上会有一些就是显灵啊。你想想看，你有时候人家说犯太岁不是倒大霉吗？对不对呀？
对。
你犯了太岁不就是消业吗？对不对呀？最重要的，你就算做错事情了，你要跟太岁菩萨说，哎呀，太岁菩萨对不起啊。有些时候你们都不懂，你就是念礼佛，你把太岁菩萨也带一句啊，就都很好。所以很多人真的很小气了啊！你看拜了我们心灵法门的观音堂啊，这个菩萨拜拜，那个菩萨就不拜了，跑着去就给观音菩萨上一支香，边上的菩萨都不上香， 你说说看，台长哪一次哪位菩萨不上香的？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是一个部门，你就是跟部长关系好了，你副部长啊，那个秘书长，你全都要拜拜吧，中华。
对，是的。
而且
那师傅刚才您说是念礼佛的时候带把太岁菩萨也带带，那怎么祈求呢？
很简单了，请太岁菩萨原谅我做错某件事情了，请拜上菩萨帮我消除业障。其实太岁菩萨你尊重他，他特别开心，而且他是值日官，你想想啊，值日官就算菩萨发下命来说把他消除，他跑得比谁都快，他帮你马上就消除了。这还不懂啊、
哦、
你就是上下上面菩萨批下来说啊，你可以消掉这块业障了，好了，下面慢慢的弄慢慢的弄，你至少还要等一两星期或者一两个月呢，或者一年两年呢、
哦、
这个随他们的。所以过去人家说在地府里面的官，为什么有过去有一句话说，当然地府的境界就比较低了，说人家有钱能是鬼推磨，鬼都帮你推磨、
嗯、
这个都不懂啊。哎，
明白了。好、啊，那师傅就是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求那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慈悲我某某，帮助我忏悔和消除身上的业障。哎，是这样说是吧？
对啊，你跟太岁菩萨一讲，你跟南京菩萨一讲，多少人帮你求情啊？你自己已经跟、
哦、
你已经跟这么多的菩萨求情了，说我忏悔了，你为什么不能跟太岁爷菩萨帮你多说几句好话呢？因为他当时他是值日官，那么南京菩萨什么的，南京菩萨他是帮你协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协调的，你知道现在协调多厉害啊？
嗯，是的、
协调、
哦、
协调相当于发改委啊。
他是在台上身上停接了两张观音堂的那个菩萨像，
嗯，
他回家供起来了。然后呢他烧香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菩萨的面部以下，就净瓶以上位置有一个那个白胡子的老人像，非常慈祥。
嗯，
然后他看那个护身符的那个小卡片上也有，这是怎么回事
啊？南京菩萨。嗯，
啊，是南京菩萨
啊南京菩萨，南京菩萨非常厉害的、
哦、
南京菩萨是，哎，就是这个是非常灵验的。嗯，
哦，这样子、
嗯、
那我们是不是也供一个？
是啊，你如果能够供的话，你能够做到他一定要供他的，很好的，而且灵的不得了的、
哦、
嗯嗯。
哦，那真好、嗯、我们有一位那个开天眼的同学，他说看到师傅您那个通过您看到一个年纪很大的修行的很殊胜的老人形象和一个猛兽。
嗯，猛兽嘛，是瑞兽。
是瑞兽啊、
天上的。嗯，
然后看到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形象，是不是就是买？
对了，就是他，就是他了，嗯。
哦，那真好。
哎。
师父开示过南京菩萨，比如小孩学习啊，可以求南京菩萨。那、因为师父也开示过南京菩萨是掌管土地的。嗯，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祈求南京菩萨呢？平时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祈求南京菩萨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南京菩萨掌管土地的？瞎搞了。
土地不是？
不是土地，南京菩萨，我告诉你，非常灵，非常灵。他在帮助啊，观世音菩萨在人间弘法救度众生的，他的法力很大的。我只能讲到这里，明白了吗？他而且是协调天上很多各种宗教的、
哦、
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啊、
嗯，
好了。
啊，弟子错了，弟子理解错了。
南京菩萨，我告诉你，当年在人间的时候，他就是等于能够非常厉害的，他就手一指，你的癌症就没了，或者你就肿瘤就没了。
哎呦，我厉害！
当年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求他，求的灵的不得了了。
哦。
啊。
那南京菩萨就是曾经在过南京是吧？
对了，而且在农村当时人家都叫他活菩萨的活佛，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哦、
他当年很厉害的，他在江浙一带地方，就是像是像扬州啊、
嗯、
啊那个南京啊，就这一带地方都知道他，他就是说可以让人家死掉的人可以醒过来的，当年都有历史记载的、
哦，
很厉害的。
嗯，
啊，我告诉你，他现在在天上的法力大得不得了。好了，嗯
嗯，好的，谢谢师傅。 还是谢谢师父开示、
嗯、而且他很慈悲，
我的问题，
而且他很慈悲啊，所以很多人傻了，你供奉南京菩萨的话你不知道灵多少呢。
可以遇到事情也可以求南京菩萨是吧？
那当然了，你看看看看，哎，这有些话我就不想讲了，因为我是想反正你们好好修、嗯、对不对啊，就是说尽量不去求菩萨，如果真的什么大难了，你求求南京菩萨当然也很灵啊，灵得不得了的、啊、
嗯，明白明白师父，明白师父、啊、
好的
、啊、今天我的问题问完了、
啊、
就是普遍请的这个除了东方台菩萨以外其余的几位主要管哪些方面，我们可怎样求，假如说南京菩萨、观地菩萨、太岁菩萨。
很简单，实际上所有的菩萨什么都管，但是呢还少有稍有分工，明白吗？比方说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知道啊，掌管的现在的啊我们的整个地球啊，所有的他有苦闻声就苦，有求必应，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这不讲了，对不对？南京菩萨主要是协助啊，协助菩萨大菩萨做任何的啊能够普度众生的事情，然后呢他可以帮助人间很多的事情啊，菩萨啊能够帮助很多人间的事情，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能够让你显化。而且呢他最大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很多人有信这个有信那个，很多人惹了其他的一种宗教信仰的事情了，他求他都能解决，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太岁菩萨管你闰年月，就是说你每一年你太岁菩萨你他就是值日菩萨，值班的菩萨，他是看着你的，你求他的话他至少知道你一直在求一直在修心，他有的时候看见你做错事情了，他不会把你当普通的灵性一样，就人的身上的灵一样，他把你马上记录下来，他会知道你这是无意的有意的，但是他干正刚正不阿，他会在这个基础上他会有轻有重的，明白了吗？
嗯，
还有就是观地菩萨、周山菩萨、观平菩萨，这是护法大护法，所以你别看心灵法门放的这个佛台它非常有意义的，南京菩萨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在调整很多人，爸爸信基督教，妈妈信佛教，很多人信各种各样的教派，那怎么办呢？你求南京菩萨把你调整，你看好了，保证个你他也修得好你也修得好。
嗯，就是其他的事，生活当中的一些事也可以求这些。
对对对，
太岁菩萨、观地菩萨。
对，因为南京菩萨非常的灵，观地菩萨呢，当然了，你要是一点点不对的话，他你求他，他不会理你的。他是太刚正不阿了，就像我们的包青天包大人一样的。
对。
嗯，听得懂吗？因为护法神这种菩萨都是比较厉害的，他是执法官。他和那个菩萨还是有些区别的，菩萨因为慈悲嘛，慈悲众生，他有些时候看你们可怜，他会给你们说说情啊什么东西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师父假如说
我们这个这一回好几个同修都请的那个南京菩萨啊、就是香港法会、然后呢那个佛台上呢，本来佛台上呢都是中间是、那个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是太寿菩萨、我们把它放在左手边行不行啊？
可以。
那么放上去要不要像请那个太岁菩萨那样说，就是请观世音菩萨请那个求观世音菩萨，请南京菩萨禁止我所供奉的南京菩萨像宝像。
对呀、对呀、可以呀、
可以这样说的、对吧？
你把南京菩萨可以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呀、
我本来是太岁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
啊，那你现在可以把太岁菩萨放在南京菩萨的边上呀？
哦，他都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
手边。啊，你只有两尊是吧？你只有两尊。
哎，只有两尊。
啊，那你就把南京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上手嘛就好了。
左上手就是左手边对吧？
对，左为上，右为下。
哦，好，那么就一边右手边仍然是太岁菩萨，左手边是南京菩萨。
对。
哦，可以这样的啊。
前段时间我帮我妈也换了个大佛台，然后换佛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南京菩萨身后那个坛城师傅就是一圈一圈的全都是七彩的光圈，是不是说南京菩萨经常到我妈那个佛台上去啊？师傅
应该是的，南京菩萨我看到他的光环大得不得了。
对，他后边那个一层就是一圈一圈的特别明显。我们回家，我到了上海那边，我看看我自己家里倒没有，我妈家那个特别明显。
大如车轮的、啊、大如车轮。
对对，很大很大，就是那种感觉是无边无际的感觉、
啊、
没有穷尽的那种感觉。
对呀、啊、对呀、啊、对，无量无边叫、
嗯、
无量无边。
嗯，感恩南京菩萨加持。
嗯。师傅，我问一下，南京菩萨是不是也有给，就是也他除了协调宗教之间的关系，协调我们人间的关系，是不是也能给人治病啊？南京菩萨，
哎呀，南京菩萨
就是也是个艺术。
哎呦，南京菩萨治病最厉害了、
哎。
我可以告诉你，南京菩萨过去在人间的时候，他在南京待过，他在江苏都待过，他在那一带，他手到病除。李时珍呢？李时珍这种，这也是后来的。其实李时珍也是天上一位仙人。现在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南京菩萨他成菩萨，他过去这个手在你额头上摸一下，你什么病都没了，就这么简单。
哎呀，
啊、
师傅，我至少有个同修梦到不看到过，一直看到南京菩萨在一座山上，他就是一个就是那种仙人的那模样，给了他一颗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仙丹，师傅。
哎呦，
直接，
哎呀，这不得了，嗯。你想想看，太上老君跟南京菩萨这种形象像不像啦？
像像像
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呀。现在知道了不啦？
啊，
他要是给你一颗仙丹的话嘛，你真的仙了。
希望南京菩萨给我一颗吧。
啊，你要好乖一点呢。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菩萨就会给你仙丹。他是为什么要炼丹炉？炼丹炉，他给，因为天人他有的人到他到了五衰的时候要下来投人的时候，他不愿意下来。那如果你是在天上也有修炼的话，他就可以拿到太上老君给他吃的那种仙丹，他就可以在天上再待几千年。是这样的，并不是到了天上做了天人一定要下凡了，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这个太上老君的仙丹和王母娘娘菩萨的蟠桃是不是就类似啊？是这样吗？
对呀、啊，都是仙的呀，都是好的呀。就那你，我再问你，再加一个好了。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水里边的这个净瓶水里边的琉璃水，它也不是跟仙丹一样啊？
哦，是的，是的，是的，它都。观世音菩萨那个净瓶水都能把镇元大仙那个千年果树，不是那个人参树吗？
啊、
都给他医活。
啊，对呀、啊，你知道吗就好了。这个每一个菩萨、每一个神、每一个仙，他都有自己的法宝的呀。
是的，是的。
啊、
那师傅，对于广大心灵法门同修，他生病了，他可以求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吗？可以求南京菩萨帮他医吗？
南京菩萨。南京菩萨这个医术高的不得了，他是哎呀，南京菩萨，所以很多人不拜嘛，活该了。我也不想，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家里不供南京菩萨，你自己损失呀。就像很多人到现在家里连观世音菩萨不供一样的，一样道理。南京菩萨治病可厉害了。
其实师傅，其实南京菩萨就八个字，大慈大悲，妙手回春。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是这样
的。我看你倒蛮会的，蛮会
的。哦，明白了。啊，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感恩，嗯，谢谢您，师傅，
再
见。
再见，再见。
我有一天我在佛台前看着南京菩萨。嗯，感觉到南京菩萨背后的光是那种特别清净，特别干净，
对，
让人心就特别纯净的那种感觉。这是不是我跟南京菩萨的气场相应了？
你能看见南京菩萨，说明南京菩萨给你加持了。
哦，我现在看南京菩萨，我现在就站在佛台前，我看南京菩萨这个云，我总感觉我是站在云上的看着南京菩萨的。
对。 所以只有你境界高了，你才能看见菩萨。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不到观音堂来磕头，你跟菩萨能相应吗？当然相应不了了。你哪怕看见南京菩萨，看见观世音菩萨，你在观音堂里面看见菩萨，菩萨虽然不动，但是你跟菩萨相应了，因为你在拜菩萨，不叫相应吗？
对，
对不对啊？你看不见菩萨，以为菩萨不动的，那菩萨看你看得很清楚，明白了吗？
嗯，只是我们累世的业障看不见。
啊，对呀、啊，对呀、
啊。感恩师父，嗯，我现在又觉得这些菩萨真好，真好。
现在知道了，菩萨好的不得了，菩萨好，菩萨妙，好菩萨好的不得了。
我觉得有了菩萨就是有了靠山了，真的是心里所依
了。早就应该知道了。你有了佛，你更有靠山了。所以很多人，我经常叫你们觉悟啊，觉悟啊，不懂啊，不觉不悟啊，觉悟嘛就是佛呀。
嗯。
你现在不是
觉悟？我身边有。
你现在不是觉悟了吗？
嗯。
好了。
对。我身边有一位有缘人吧，他念经也是接触这个法门也是有将近两年了。嗯，他也是通过梦境告诉他让他念经，然后他才开始念经。念经了以后，他也不好好不精进念，但是他陆续梦到菩萨啊，梦到那个天兵天将啊什么的，但他就是不好好念。前两天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他就去点了一些螃蟹，我跟他说不要吃这些，结果他说这个不是活的，可以吃。我就心里特别难受，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他可惜了他的慧命了，也不好好念经。每次跟他说一些那个分享一些灵验事例，但是他就好像假装就没听见。
没
这种那个
无缘众生，等到他医院里的时候，他就听医生了，左一刀右一刀了。我告诉你，有些人没办法救的，我们没有能力，可怜我们只能可怜。连菩萨都碰到这种人都觉得很可怜，没办法救的，我也没办法救。
可是说是那个没办法救他吧，可是他遇到那个前段时间遇到一个灾劫的时候，他就没好好念经，功课只是偶尔做，然后师父的法身就他就梦到那个去了那个澳洲了，然后见到了师父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师父给你加持了。就像他这种不好念经的，师父的法身还去。
那我问你啊，地狱里有这么多的恶鬼，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还去啊？
对呀、啊，也是。
要救不啦？师父们，师父慈悲啊，还有比你们多一点能量，所以我敢救啊。你们碰到气场不合的，你救得了不啦？
嗯，是。
好了。
嗯，真的是感恩师父。师父您在2017年都很辛苦，预祝祝师父在2018年能够身体健康。
很好，谢谢你。
感恩。